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。法轮功学员在峰会期间举行集会活动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多的迫害，并呼吁制止迫害。檀香山的维基基是游人集中的地方，也是参加 APEC 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就驻之地。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的讲真相活动吸引了路人的关注，也吸引了主流媒体，包括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。路透社的报道说，法轮功团体表示，自从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以来，通过民间可靠渠道证实，已有超过330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自从中共迫害以来，法轮功已在海外蓬勃发展。马莱皮特先生是夏威夷可爱岛一家音乐电台的主管，他说，我赞赏他们维护他们信仰真善忍的价值观。
纽约退伍军人节游行法轮功展风采。2011年11月11日是第92届退伍军人节，每年的这一天在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感谢军人的奉献。纽约市的游行是全美最大规模的，每年都有2万多人参加，多位美军现役高级将领和联邦、州及纽约州的民选官员也会参加游行，观众每年多达40多万。纽约法轮功学员自2004年起每年都参加这一盛大游行，今年他们再次给这个游行和观看的市民送去了法轮大法好的福音。
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。
曝光1400例谎言第一例。中共江泽民一伙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以后，编造了大量的谎言，诽谤抹黑法轮功。比如中共炮制罗织了1400例杀人自杀恶性事件，并在喉舌媒体、中央电视台及其他媒体上大肆宣传，欺骗了大量的民众。1400例中的很多谎言早已被揭穿，今天曝光的是这1400例谎言的第一例。当时中共央视报道说，天津市棉纺六厂职工孙学敏因为练法轮功跳楼身亡，这纯属谎言。孙学敏曾是一名干部，认识他的人也很多。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，他得了精神病，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犯病。他在退休之前曾几次因为犯病在家休假。大概在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，他到法轮功练功点学了两次功，听说也曾参加过两次学法。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都知道，精神病人不能练法轮功，学员们就想等他再来时去劝阻他。但从此以后， 他再也没参加过练功学法。大概过了半年以后，听说他跳楼自杀了。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是要坚持练功学法的，他只是学过两次动作，参加过两次学法，怎么能算是个法轮功学员呢？他只是个精神病人。到了1999年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时，竟然把他用来凑了1400例的数，还排在了第一名。法轮功明确告诉学员，有精神病史的人及精神病人是不能练法轮功的，因为精神病人不能自己把握自己，所以不允许有精神病的人学练法轮功。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，在1999年中共迫害发生前，到处都有练功点，学员们公开练功教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学了一两次动作，之后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，就能说是法轮功造成的吗？就像是病人到医院去看病，后来病人死了，能说是医院给害死的吗？中共为了诽谤法轮功，竭力造假，利用喉舌媒体向民众灌输谎言，却不准法轮功学员说话，封锁互联网，阻止大陆民众访问明慧网，阅读法轮功书籍，可见中共做贼心虚。
在多伦多法轮大法九天学法练功班的故事，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没能挡住人们对真善忍的渴望。十几年来，法轮功一直以人传人、心传心的方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。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们自费创造各种便利条件，使更多的世人有机会接触法轮功。以提供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为主的天梯书店多伦多分店2008年8月31日正式开业。书店坐落在唐人街最大的建筑文化中心，也是多伦多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所在地。书店地方不大，但每月的1日到9日开办九天学法教功班，基本上每次都要同时开中英文两个班，有一次除了中英文还有西班牙文，总共三个班。参加了九天班的人开始修炼后，有的也成为天梯书店的义工，为更多有缘人服务。比如吉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一天大清早，店员们在门口练功，当时路过的吉米也跟着在比划，后来店员就开始教他。店员正愁英文不好，不知怎么跟他说时，吉米突然说，你可以讲中文。原来他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，一直在学中文，还在中国的东北待过。参加完九天班后，吉米每个星期五都来天梯书店当义工。新移民周女士曾经是运动员，身体各方面都很好，就是持续了8年左右的头痛一直找不到原因。今年2月份，她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法练功班。她说，第一天来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很和气，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心情很轻松。当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到迫害的真相时，我不自觉地流泪了。周女士曾看过很多医生，都没有治好头痛的病。九天班的第二天结束后，她给在大陆的妈妈打电话报喜，我能睡觉了。周女士说，懂得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，主要就是修心性。修炼半年后，感觉到自己变化很大，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也不太计较表面的一些东西了。
公安部高官透露自焚内幕。CCTV 的焦点访谈关于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节目，一时欺骗了很多人，许多人因此而仇视法轮功，有的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从而使迫害升级。但是纸包不住火，人们对 CCTV 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后发现， 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自焚伟案发生后的十年中，有很多知情人向海外透露的消息证实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策划的。在事件发生前，中共内部就已有消息走露出来。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向海外透露，公安部一名高级官员1月28日向他提供的消息指出，王进东23日自焚，贾春旺22日就知道消息。他还表示，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，罗干曾经说过，大意是，根据掌握的情况，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，也会有张进东、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。明慧网2010年10月13日发表文章，大陆一位知情者披露，2001年过年前，他所在单位领导告诉他，大年三十期间，天安门广场要发生自焚，并告诉他说，这个消息是上级通知的，北京方面下来的。文章进一步分析说，按照常理，若不是中共自导自演这场闹剧，要想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根据中国的现状及协党的势力和防范能力，他完全可以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让任何人进入，怎么会在天安门广场发生这场自焚闹剧呢？当我们把镜头放慢，就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林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，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，头发最容易被火烧，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，烈焰焚身应本能的奔跑以缓解剧痛，王进东却仍坐地轻松自如。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，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。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，所谓自焚的当天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却能在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，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。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，有备而来，拍摄的有近景、远景和特写。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，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，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，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。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，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，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西天取经记。2008年，我们老两口到北美探亲，惊奇地发现，在中国大陆被极力打压的法轮功竟得到那么多各级议会政府的褒奖，而且在中国城经常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在集体练功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更为惊奇的是，许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。当时我们就想，法轮功在大陆被极力丑化，并遭到异常残酷的迫害，为什么在法治健全的北美却能堂而皇之的公开活动？难道科技文化都很发达的北美社会竟然没有起码的是非辨别能力？难道教育水平很高的北美人竟然如此的愚不可及？在中国大陆，很多人一提到法轮功，就拿中共编造的天安门自焚骗局说事，为什么北美没有自焚者？按常理， 一个真想自焚的人应当找一个没有人来往的地方去利利索索的自焚，可他们偏找一个人满为患的地方去自焚，这不诚心跟自己捣乱吗？他们到底是真自焚还是在演戏？一般来说，到天安门自焚的人一定是有了天大的冤屈才来这里制造很大的影响，可为什么媒体却偏偏没有报道这方面的背景？看到北美人在自由自在地练功，这些很长时间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一下子全部涌现出来。当时我们就想，天安门自焚事件实在是一道很低级的智力测验题，只要不是太弱智，稍微动点脑子就能产生很多的疑问。我和老伴以前也练过其他功法，老伴身体虽无大病，但腰、背、肩疼痛却时有时无，时轻时重，到了国外竟日渐一日地重了起来，最后重到连上下床都很费劲的程度。于是我们加紧练以前练过的功，一遍又一遍地打太极拳，还买来拔火罐不停地拔，却无大效，我们都有些绝望了。我们常看当地的中文报纸，其中最爱看的是《大纪元时报》。既然来到了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，看东西当然要看在国内看不到的内容。国内那些套话连篇的八股文章早就看腻了，该报登载的一些介绍法轮功健身实效的文章使我们眼前一亮。好在这里的互联网畅通无阻，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，很顺利地下载了法轮功教功的视频和有关的体会文章，老伴更是一招一式地学了起来。过了三四天，老伴忽然对我说，这个功法好。怎么个好法？原来好像被五花大绑，动哪儿都疼，练着练着忽然好像有人给解了扣，马上就轻松了许多。既然好，那就练吧。于是我也跟着老伴儿学练了起来。从老学员的体会中，我们知道光练动作还不行，还要反复读转法轮，注重修炼心性，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，有问题向内找，不要向外求。从我们开始练功到离开北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们从没有感冒，尽管这里也时有流感发生。老伴从此摆脱了腰、背、肩游走性疼痛的老毛病。以前我们出远门总要先带上应付各种老年常见病的中西药，现在我们出门远行不用带任何中西药物，对自己身体的信任程度又恢复到了青壮年时代，很多熟悉我们的人羡慕不已。从北美回来后，我们把教功视频和李老师的讲法录音传给了我们的至亲好友，他们大都也受益不浅，大家都感慨，这个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益的功法，却不让老百姓接触，本来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好经，却逼得我们只有远渡重洋，才能从西方取回来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绝症康复者被绑架关入牢笼。山东潍坊安丘市张博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十年，为治病全家去了东北，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绝症痊愈，成为一个自强自立不再是家庭累赘的好人。可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连这样的人也不放过。在安丘市看守所里，张博的遭遇让很多警察和犯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。有人说，看来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，连这样的人他都抓。这样的人，你让他跑都跑不动，上警车还得有人扶，蹲不下站不起来，他又能破坏哪家的法律，危害哪家的社会呢？张博原名张斌，1988年刚考上高中，不幸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。从此，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成了病秧子， 求医问药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须，可是却越治越厉害，终于在1992年瘫痪在床。同年，张伯第二次从北京医院回家，他对父亲说：爸爸，咱们不治了，您也费心了，尽力了，我也灰心了，让我安静地自生自灭吧，对不起了。家人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对他更担心。家人每次回家，一进门就喊他的名字，就怕他做出傻事儿。后来家人听说东北的深水能治慢性病，1994年他们全家去了东北。这时的张伯脊柱已完全变形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甚至大小便也很困难。家人还在尽力想办法医治，却不见好转。有时明知是假药，也买来让他试一试，说万一能管用呢。1998年，真善忍的和煦春风吹到了张伯居住的那个小山沟里，他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从此他的身体奇迹般的一天天好了起来。在他刚刚能够勉强站立，走路还打摆时，觉得自己应该学一门手艺，然后自己挣碗饭吃，不再拖累家人。于是他在家人同意下，于1999年去辽宁学会了家电维修。2001年6月，张伯说服家人独自搬回山东，在安丘市贾各镇田各庄修电视维持生活。2007年11月17日，张伯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，被安丘市公安局和贾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，非法关押在安丘市看守所迫害一个月，并被关在铁笼子里。他对警察说：当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，你们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，还要备受良心的煎熬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姑父爱喝酒的秘密。姑父脾气不好，还爱喝酒，而且一喝就多，为此常惹姑姑生气。但是姑父对姑姑很好，从不跟姑姑发脾气，姑姑拿他没办法。一次聊天时，我知道了姑父为什么爱喝酒的秘密。姑父曾经为中共卖过命，在老山一次作战中，当对方的坦克开过来时，他的排长冲出了阵地，站在坦克的前方伸臂高喊：不许侵犯我国领土。然而坦克继续行进，将排长压在履带下停住了，之后原地转了几个圈儿，才返回他们的阵地了。等姑父他们去找排长时，已经踪迹皆无，战友们都惊呆了，一个大活人瞬间就被碾没了。从那儿开始，姑父就用酒来麻醉自己，因为那一幕实在太令人无法接受了。他想不通排长为什么拿肉身去跟铁家伙斗，疯了吗？后来当老山被中共拱手让出去之后，姑父明白他们被中共给耍了。复员之后，姑父去了一所大学工作，读了很多书，人变得越来越斯文了。他对于好友私下的忠告是：不要去做牺牲。刚开始，好友听不懂，我又不是军人，怎么会牺牲？姑父说，牺牲是指祭祀宰杀的牲畜， 中共字典里的解释是骗人的。其实中共从来拿人都当牲畜，不然就不会搞运动了。不只是军人会牺牲，老百姓也会牺牲。死于灾难的人都是中共在斗天、斗地、斗人的战争中的祭品。好友想想还真有道理呢。那怎样才能不牺牲？现在嘛，就是远远的离开中共的人都会平平安安的。好友说，怪不得你总是逢凶化吉呢，脑血栓一个月就好得利利索索的，那次喝醉酒骑车腿都摔断了也好得那么快，看来还真得听你的。现在姑父明白了当初排长的行为了，那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。姑父愿所有的中国人都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不要去为中共牺牲。
危难中救人就是救己。危难的发生能使人显现本性，那些善良还能救助他人的人，其实也是在救助自己。在山东青岛就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崂山东边的山脚下曾有两个洞，分别叫陶石洞和沙石洞。山洞外又分别有两个很小的自然村，便叫做陶石洞村和沙石洞村。两个村子相距不到一里路，而后来只剩下沙石洞村了。原来在山东一带曾闹土匪，而土匪闹得很凶的时候，便会到处烧杀抢掠。一天，土匪沿途抢掠的消息传到了陶石洞村和沙石洞村，为此两个村的人都各自躲进本村的山洞里。这时，一位抱着一个孩子赶路的妇人听到这一消息，也跟着陶石洞村的人躲进了陶石洞。山洞不是很大，本来陶石洞村子里的人很不情愿让他进来，正在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，孩子突然哭闹起来，妇人怎么哄也不行。有人担心孩子这么哭闹会让土匪发现山洞而暴露，就提出让妇人离开。其他人也没阻拦，都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危，而应和着要赶走妇人。无奈之中，妇人含泪抱着哭叫的孩子向对面的沙石洞方向走去。而那边藏好了的沙石洞村人听到有孩子的哭叫声，由远而近便出动查看情况，一看是过路的妇人带着孩子，便赶快把他带进洞里，并安排妇人和孩子进到了山洞的最里端，这样孩子的哭声就会小很多。说来也奇怪，妇人带着孩子安顿下来后，这孩子竟一点哭闹都没有了。就这样，人们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大半天。听到村子里的狗叫声停止了，一位年轻人出去查看情况后，才知道土匪已经走了。沙石洞村的人们走出了山洞后，却看见对面姚石洞的方向依然静悄悄的，便让年轻人过去通知土匪走了的消息。然而年轻人到陶石洞后，发现那里的人们全部都被土匪杀死了。这时有人突然想起了那赶路的妇人和孩子，奇怪的是妇人和孩子也都没有了踪迹。这事情发生的第二年，在原来的两个村子之间，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丛洁白如雪的杜鹃花。这株白色杜鹃是崂山地区绝无仅有的。于是人们都说那妇人其实是观音菩萨下凡，在利用危难试探人们心底存在的善恶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